亮晶晶说故事时间。
Hello， 亲爱的小草们，今天好吗？亮晶晶姐姐想要谢谢小草们每一个星期听我说故事。你们有数一数自己听了多少集的故事了吗？今天是亮晶晶说故事时间第101集的故事哦。不知不觉，我们居然已经分享了超过100集的故事了耶。为了这101集的特辑，亮晶晶姐姐今天邀请了两个好朋友来跟我一起说一个好听的故事，有芳迪姐姐，
大家好，
还有 Jacko 哥哥，
大家好，特别要跟五年级的小小 Jackson， 还有二年级的小小 Layton 说声 Hello。
那今天呢，我们三个人要一起来讲一个故事，而且我们要用一个演话剧的方式来说这个故事哦。这个故事呢，可能大家也都有听过，那就是《小木偶奇遇记》。咦，芳迪姐姐有没有听过《小木偶奇遇记》呢？
有啊，我小的时候，我也看过这个《小木偶奇遇记》的电影。它是1883年卡洛·克洛迪在意大利出版的作品。是很多儿童文学里最经典的故事之一。
而且它不但被改编成各种的故事版本，也被拍成许多部的电影，相当脍炙人口哦。小草们有没有听过小木偶皮诺丘的故事呢？
如果没有听过的话，今天我们三个来讲给你听。如果听过的话，来听听我们的话剧版本吧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故事开门。
故事开门，请掌声鼓励鼓励鼓励鼓励。
从前从前，在一个意大利的小镇，住着一位名叫杰佩多的老伯伯。他是一位很厉害的木匠，因为他工作很认真，他做出来的每一件物品都精致美观又坚固耐用，深受客人的喜欢。杰佩多老伯伯不仅会做各式各样的家具，也常常会用剩的木头做成别致又好玩的玩具来送给镇上的孩子们。因为啊，他非常喜欢小孩，只要看到孩子们的笑容，就会让他感到很满足。
啊，好可爱的小木马，谢谢杰佩多爷爷。
好好好，哎，不客气。哎，好乖呀、哈哈，好乖，好乖。
只是杰佩多并没有自己的孩子，当他一个人在屋子里的时候，常常会感觉到很寂寞。他多么希望自己的小屋里也能充满孩子的笑声啊！
哎，要是啊，身边有个孩子，哎，那该有多好啊！
有一天。杰佩多捡到了一块上好的原木，他将这块木头做成了一个真人尺寸、栩栩如生的木偶，不但有手有脚，有可以活动的关节，眼神活灵活现，小巧的鼻子也都可爱极了。杰佩多还帮木偶做了一套好看的衣服、帽子跟鞋子，然后停下来欣赏自己的作品。
真可爱啊，好，我来帮你取个名字吧。就叫你皮诺丘吧。
老木匠对他爱不释手，经常忍不住叹气说：
哎呀，真是太可爱了，如果你是真的一个小男孩，那该有多好啊。
有一天半夜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看啊，有一位美丽的仙女突然出现。仙女有着蓝色的头发，手上拿着魔法棒，全身闪闪发光。
杰佩多老先生，因为您做过许多可爱的玩具，为孩子们带来欢笑，今天我就帮您实现愿望。
仙女说完，就用魔法棒轻轻一点，小木偶的眼睛出现光彩。
哎，这是哪里啊？我会说话，我会动，我可以站起来。
小木偶皮诺丘活了过来，他看到仙女，呆呆地问：
你是谁啊？
仙女微笑地说，
我是蓝发仙女皮诺丘，你的父亲给了你身体，我给了你生命，从今往后你要认真学习，更要做一个善良正直诚实的人，知道吗？
皮诺丘用力地点点头说，
啊，谢谢仙女姐姐，我一定记住。
清晨，老木匠被乒乒乓乓的声音吵醒了，觉得很奇怪。
嗯，哎，这是什么声音呢？
原来啊，是小木偶在扶着桌子练习走路，走着走着跌倒，撞到了家具，吵醒了老木匠。
哦哦，是我，爸爸，我是皮诺丘。
啊？皮诺丘？你会说话，你会动啊，哎，这太好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
是的，爸爸，是蓝发仙女用魔法让我拥有生命。爸爸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会做您的好儿子。
好。啊，太好了！哦，谢谢老天爷，谢谢仙女啊！
有了皮诺丘啊，小屋子里热闹多了，每天都充满了聊天和欢笑的声音。老木匠杰佩多也变得越来越开朗，而小木偶皮诺丘呢，他承诺要做个好孩子，他也真的很努力做个好孩子。可是他毕竟是个孩子嘛。他还是常常闯祸。这一天，他竟然在屋子里玩滑板，结果一个失控撞上了架子，整柜的作品全都摔在地上，好多都摔坏了。
哎呀呀！啊，我的屁股！哎呀！哎，这下惨了，我闯祸了，不知道爸爸会不会骂我，怎么办呢？
这时候杰佩多正好从外面回来，看到屋内一片狼藉，惊讶地问，
哎呀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哎呀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皮诺丘，你没有受伤吧？
爸爸，我也不知道，刚刚有一只浣熊突然从外面冲进来，然后到处横冲直撞，然后就把我撞倒了，也把你的柜子撞倒了。
这个小木偶皮诺丘啊，因为害怕被责骂，就说了一个谎。没想到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发生了他意想不到的事，他的鼻子长长了。
皮诺丘，你的鼻子
我的鼻子怎么会这样我的鼻子。
原来小木偶只要说谎，鼻子就会变长，这也是仙女的魔法哦。不管她怎么用力的按鼻子摸鼻子都没有用，皮诺丘跟杰佩多老爷爷用了各种方法，但是一直到晚上他们还是没办法把鼻子恢复原状。最后杰佩多叹了口气说，
哎，很晚了，皮诺丘啊，我们先上床休息吧，明天我们再想想办法。
杰佩多啊，累了一天，他很快就睡着了。可是皮诺丘觉得这么长的鼻子好难看，心情很沮丧，完全睡不着。这时候蓝发仙女又出现了。
仙女姐姐，
小木偶看到仙女姐姐就向她哭着求救。仙女问她，
到底怎么回事啊？
小木偶心里想，要是说实话实在太丢脸了，于是她又开始胡扯。
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什么也没有做，鼻子就一直长长了。
哎，不对啊，怎么越说鼻子变得越长呢？小木偶继续说，鼻子就继续长。这下子啊，鼻子已经长到伸到窗户外面去了。他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。
哦，我的鼻子，我的鼻子，仙女姐姐，帮帮我！
仙女看着小木偶，她说：
你准备好说实话了吗？
皮诺丘终于愿意说实话了，他很诚实地告诉仙女：
我说话把柜子撞倒，又不承认，还说了谎，对不起。
皮诺丘终于说出了事实，而且诚心地忏悔。他的话说完，鼻子就慢慢缩了回来。
仙女姐姐，我再也不敢说谎了。
小木偶很不好意思的道歉。仙女点点头，微笑的说：
皮诺丘，记得你答应我的，要做一个善良、正直、诚实的人。
说完，他就消失了。因为皮诺丘实在太调皮了。没办法嘛，谁叫他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啊。杰佩多啊决定要让小木偶开始到学校上学。开学那天，皮诺丘背着爸爸做给他的书包，带着全新的课本往学校去。可是才走到半途，忽然听到喇叭声、鼓声、音乐声跟欢笑声。哇，好热闹哦。
嗯，是在演戏吗？真想去看看。哦，不对不对，我要去上学了。哎呀，不管了，我只是去看一下，一下下就好了。
经不起诱惑的小木偶就凑进人群里看热闹去了。原来是剧团正在演出，好精彩哦，有踩独轮车的特技表演，戴着红鼻子搞笑的小丑，还有会跳舞的猴子。皮诺丘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有趣的表演，他看得目瞪口呆，完全忘记了上学的事。最后的一个节目是木偶戏，随着音乐响起，布幕拉开，一个个木偶在操偶师灵巧的双手拉动丝线控制下，手舞足蹈了起来。小木偶看到这一幕，开心得不得了。
一样都是木头做的耶。
皮诺丘看着看着实在忍不住了，他冲上舞台，跟着其他的木偶一起随着音乐跳起了踢踏舞。台下的观众先是愣了一下，接着忍不住拍手叫好。
哎呦好好，你看你看那个木偶，它居然没有线呢、这是怎么做到的？现在的技术实在太厉害了。
是啊，好。
剧团的主人很开心，便赏了皮诺丘五枚金币。他高兴极了，拿着金币就往家里跑。
我赚了好多钱哦，我要赶快拿去给爸爸看。
谁知道啊，半路上皮诺丘竟碰上了狡猾的狐狸跟猫。
哟呼，木头人，你手上拿着什么？
我不是木头人，我是小木偶皮诺丘，这是我刚刚表演赚到的金币。
喵，才几个金币你就这么开心了？喵，皮诺丘，你想不想让你的钱变得更多啊？喵，
猫也出着鬼主意。
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我们知道有个奇异的草原，只要你种下一个金币，再浇一点水，就会长出一棵长满金币的树哦。
真的吗？太棒了！请你赶快带我去哦。
小木偶很开心，他想啊，如果拥有很多很多金币，那爸爸就不用辛苦工作啦。当然， 猫跟狐狸说的都不是真的，小木偶受骗了。狐狸跟猫把他带到四下无人的草原上，就逼他交出金币来。他们不但抢走了小木偶所有的钱，还把他绑在树上。
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没有人啊？快救救我呀！
皮诺丘不停地哭泣，直到天黑，但是都没有人听见他呼救的声音。就在皮诺丘逐渐支持不住时，仙女出现了，帮他解开了绳索。
仙女姐姐，
仙女温柔地问他，
到底怎么回事啊？
小木偶想，我应该说实话吗？可是他觉得真的很丢脸，所以他又开始胡扯了。
我本来要去直接去学校啊，出现了坏人，把我绑到这里来了。
是的，小木偶又说谎了。瞬间，他的鼻子开始长长。
是吗？你没有去别的地方，是被坏人绑起来到这里吗？
仙女问他。
对啊，我不知道，
皮诺丘越说，鼻子变得越长。他越来越着急，又哭了起来。
皮诺丘，你答应过我要做正直又诚实的人，你要不要跟我说实话呢？
皮诺丘感到很惭愧，他低下头，一五一十地说出了所有发生的事。
我知道错了。
终于，他的鼻子又慢慢恢复正常了。而仙女也再一次温柔地提醒小木偶，
皮诺丘，知错能改，要做一个善良、正直、诚实的人。
皮诺丘一回到家里，杰佩多看到他就紧紧地抱住他。
啊，皮诺丘，我的好孩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我好担心啊。
皮诺丘觉得很羞愧，他本来想要撒谎，但是他想起仙女姐姐的话，就不敢再说谎了。他把事情的经过告诉爸爸，跟爸爸忏悔。
爸爸，对不起，我不是个好孩子。爸爸，您还会爱我吗？
啊，皮诺丘，我的好儿子，爸爸当然爱你了。你做错事了，不代表你不是个好孩子。要记得，知错能改。
哦，知错能改，仙女姐姐也说了一样的话。爸爸，我一定会记住。
小木偶决心要做个好孩子。可是有一天，他去学校上课的时候，看到了一辆五颜六色的车，车上载满了好多的小孩子，而且每个小孩手上都拿着甜甜的糖果、棒棒糖啊，每个人都嘻嘻哈哈的，开心的不得了。开车的小丑看到他，就热情地说：
哈哈哈哈，哎呀哎呀，稀奇稀奇，真稀奇，竟然来了一个木头做的小孩。来吧来吧，到我的车上来，这辆车啊，开往孩子的欢乐国，哈哈，有好多好多游乐设施，还有吃不完的棒棒糖和巧克力，哈哈哈！快点上车，跟我们一起去吧。
啊，我不能去，我要去学校。
哈哈哈哈，来玩一下下就好了，来玩一下下再去学校嘛，不会迟到很久的。来来来，不来很可惜的哦，再不上车啊，我们就要开走了。
车上其他的小孩子也说：
哎，对啊，来嘛来嘛，哎，我们一起去玩啊，糖果好甜，好好吃哦。
小木偶听到大家这么说，又心动了。
我只是去看看，去一下就回来。
经不起诱惑的皮诺丘上了小丑的车。欢乐国里全部都是小孩子，不必上学，不必工作，就只是玩。玩累了，就躺在棉花糖上休息，吃糖果，真是超级快乐。小木偶皮诺丘到了那里，早就把学校的事抛在脑后，也早就把爸爸跟仙女姐姐给忘光光了。可是，看似和善的小丑，原来是个大骗子。在欢乐国里，好吃懒做，整天只吃糖果，不学习的孩子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就会变成驴子。可是等到皮诺丘和其他孩子们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不幸的事情发生了，某天早上，皮诺丘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驴子。原来这个欢乐国就是坏人所设计，专门用来引诱贪玩的小孩，好将他们变成驴子出售的。小木偶，哦不对，小木驴皮诺丘跟其他的驴子一起被赶上了船，要再去卖掉了。这时候皮诺丘好后悔，他好想念爸爸哦，他不想被卖掉。他被逼着走到甲板上，眼睛里面全部都是眼泪。看不清楚的皮诺丘突然脚一滑，扑通一声跌到海里去了。当他的身体遇到海水时，咒语解除了，皮诺丘变回了原本的样子。他好高兴，赶快朝着岸边游去。但是这个时候，哗啦一声，他的面前出现了一只超大的大鲸鱼，大嘴一张便将小木偶吞了下去。鲸鱼的肚子里面漆黑一片。
哦，这是哪里啊？好黑哦！哦，怎么办呢？我回不了家了，爸爸一定很伤心啊！哦，爸爸，对不起哦！哦，哎，前方怎么有亮光啊？
小木偶靠近一看，在鲸鱼的肚子里竟然有一艘小船，船上还有微弱的灯光。
奇怪，这里怎么有船啊？那不是爸爸吗？爸爸，爸爸！
奇怪了，我好像听到皮诺丘的声音呢。我一定是太想念他了。
哦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
这不是幻觉啊！皮诺丘，皮诺丘，
爸爸，
真的是你，皮诺丘，我的好孩子，皮诺丘，
爸爸。
皮诺丘终于游到小船旁边，杰佩多将他拉到船上，父子两人相拥而泣。原来啊，老木匠杰佩多是为了寻找小木偶，独自驾船到海上，才被鲸鱼吞下去的。命运的安排让他们在鲸鱼的肚子里相遇了。他们两人很开心可以再次看到彼此，但是他们也很难过，很担心，因为他们在鲸鱼的肚子里逃不出去，迟早要被消化掉。这个时候，皮诺丘灵机一动，他开始拆船上的木板。
皮诺丘啊，你在做什么？
爸爸，我有办法了。我们用船上的木头，用烛光的火，我们来生一堆火啊，烧得越旺越好。
啊，你要生火？生火要做什么？这里面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烤来吃啊。
不是的，爸爸，我不是要吃东西，我不是要烤东西啊。生火会产生烟，我们会做很多的烟，让鲸鱼打喷嚏，这样我们就有机会逃出去了。
哦，生火， 产生烟。哦，哎，这是一个好方法。哎呀，皮诺丘啊，我的好儿子，你真是太聪明了。
父子两个人同心协力，生了一堆很旺的火，浓烟开始从金鱼的换气孔冒了出来。这时候金鱼觉得很不舒服。
爸爸，抓我了！
金鱼打了一个无敌大的喷嚏。小木偶算好了时间，顺利的带着爸爸逃了出来。然后啊，他们在海浪里用力的向前滑，最后杰佩多体力不支，累到再也滑不动。皮诺丘不顾一切地拖着爸爸奋力的朝岸边游。
爸爸，再撑一下啊，就快到了。爸爸，爸爸。
他们两个终于上岸了，小木偶也精疲力尽地昏倒了。
爸爸，没事啊，爸爸，我们到了。爸爸，我再也不敢乱跑了。爸爸，我要做一个好孩子。爸爸，我爱你。
过了好一阵子，天亮了，杰佩多跟皮诺丘醒了过来。他们发现了一个天大的惊喜。
啊，皮诺丘，你的手，
啊，
你的身体。
我的手，我的脚。哎呦，看到宝宝，我变成一个真的小孩了。
是啊，皮诺丘，我的儿子，你现在不再是一个木偶了，你是一个真正的小男孩了，皮诺丘。
是。
原来在经历了一切之后，小木偶皮诺丘终于学会了为别人着想跟付出。他为了父亲而努力，仙女呢决定让他变成一个真正的男孩，这也是给他的最大奖励。开心的杰佩多与皮诺丘牵着手回到家里，从此一起过着幸福实在的生活。当然了，皮诺丘还是难免会犯错啦，因为只要是人都会犯错的嘛。但是从此之后，皮诺丘再也不会说谎话推脱了。当他犯错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勇于承担、知错能改的人。他终于成为一个正直、善良又诚实的小孩。小木偶皮诺丘的故事，亮晶晶姐姐、方迪姐姐还有 Jacko 哥哥为大家说完咯。小草们，你们喜欢今天的这个故事吗？谢谢两个哥哥姐姐来到亮晶晶说故事时间来讲故事给大家听。
耶，谢谢大家。
耶，今天两位哥哥姐姐都是呢一人分饰多角，很卖力的演出哦。小草们，我们来帮他们鼓励鼓励。谢谢哥哥姐姐这么努力的讲故事给大家听，也谢谢小草们一直支持亮晶晶说故事时间，希望可以继续说很多很多好听的故事给大家听。亮晶晶说故事时间，我们下次见。
故事关门，请掌声鼓励鼓励鼓励鼓励。